春秋小霸郑庄公。郑国的国君娶了姜氏做妻子，姜氏生了两个儿子。大儿子戊生出生时难产，让姜氏吃尽了苦头，所以姜氏一直不喜欢戊生，但是对小儿子段，姜氏却宠爱得不得了。一有机会，姜氏就在国君面前夸奖段：“
大王，您看段多聪明呀，不如立他为太子，将来继承您的王位。”
国君一口拒绝了他：“
按照规矩，应该立大儿子戊生为太子，怎么能轮到段呢？”
姜氏说了好几次，国君都没有答应，还是把戊生立为了太子。国君去世以后，戊生继承了王位，成了郑国的新国君，历史上称他为郑庄公。这下姜氏可气坏了，怒气冲冲地去见郑庄公：“
如今你倒是当上国君了，可怜你弟弟连一块封地都没有。
依母亲看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我看就把志异封给他吧。”
一听这话，郑庄公大吃一惊：“志异地势险要，是郑国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”姜氏见郑庄公不说话，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这当哥哥的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连一座城都不舍得送给弟弟。”“
母亲，志异真的不行，除了志异，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。”“
好，那就把荆益送给他。”
荆益也很重要，但郑庄公怕母亲再生气，便咬咬牙答应了。大臣们反对说：“
大王，荆益不仅地方大，而且人口多，把这么重要的地方给断，要是将来他变厉害了，回来抢您的王位怎么办？”
郑庄公摆摆手道：“
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我的亲弟弟怎么可能背叛我呢？”
段临走之前，姜氏拉着他的手偷偷嘱咐道：“
荆益是我逼着你哥哥给你的，你到了荆益后就好好训练兵马，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，把王位夺回来。”
段一到荆益就开始修建城墙，招兵买马，操练军队，准备攻打郑庄公。消息传到了国都，大臣们纷纷劝说郑庄公：“
老虎养大了就会吃人，请大王现在就收拾段吧，不要让他成为祸害。”
但郑庄公顾念兄弟之情，始终没有对弟弟动手。段见哥哥这么好欺负，胆子更大了，不断扩张地盘，没过多久就把靠近荆益的两个小城抢走了，将势力扩展到了郑庄公所在的国都周围。郑国的官员急得团团转：“
段这是想造反啊，请大王赶快发兵讨伐他，否则等他带兵打过来就来不及了。”“
他就算占有土地，老百姓也不会支持他的。一个人如果做了很多坏事，总有一天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”
段见哥哥没有反应，就更加放肆了。他存了很多粮食，操练士兵，制造武器和战车，还悄悄给母亲送去了密信，约好等他偷偷攻打国都的时候，母亲就把城门打开。密信落到了郑庄公手里，郑庄公看了密信大吃一惊，痛心地说：“
母亲和弟弟竟然联起手来害我，太无情了，看来我不得不反抗了。”
于是郑庄公召集大臣对他们说：“
周天子召见我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国都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处理了。”
姜氏听说后喜出望外，赶紧给段报信，要他趁郑庄公不在带兵过来占领国都。段收到消息后，马上集结军队，浩浩荡荡地朝国都赶来。实际上这是郑庄公的计策，他假装离开国都，暗地里却带着200辆战车去了荆益，轻轻松松就占领了段的老窝。段带着军队走到半路，听说荆益被攻占了，急忙赶回去救援。就这样，兄弟两人最终在战场上相见了。段 乱的士兵遇到郑庄公的军队后，没打几下就如同散沙一样逃跑了。段看到自己打不过哥哥，就逃到了其他国家，后来还悲愤地自杀了。从此以后，郑庄公一心治理国家，与周围的诸侯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，还以周天子的名义主持正义，调解诸侯之间的纷争，后世称他为春秋小霸。只可惜郑庄公去世后，郑国发生内乱，而齐、晋、秦、楚等国却日渐强大起来。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郑国渐渐衰败了，新的霸主开始崛起。